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智慧人生的第四讲。我要用圣经中的一个人，是人的眼光之中看起来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年轻人，来做智慧人生的一个思考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24节，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这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有一个人是个犹太人的官来见耶稣，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。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记载。这件事情呢，在福音书当中的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的当中，这三卷书都有记载这件事情。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16节到22节也记载了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只是在那个第19章的第16节到22节当中呢，有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。看见是什么事呢？看见那一个人是个少年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太福音的第19章第16节开始就说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好，这个开头都是一样的，一直到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少年人呢？20节，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到了第22节说，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所以马太福音19章告诉我们说，他不但是个官，而且他是一个少年人。那么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时候，他也有一个特点在里面。马可福音的第10章里面也讲了同样一件事情，同样一个人。马可福音第10章的第17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是跑来见耶稣的，而且是跪在耶稣的面前。从这样三卷的福音书当中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的里面，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我们按照圣经所说的，他是一个少年人，而且他是有健康的，因为他跑来见耶稣。假如来见耶稣能够跑，他必须是个健康的人。你知道人上了年纪连跑都有困难哈。那么这个人是跑来见耶稣，而且那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？看见这个人他有诚意。你看这个人跑来见耶稣的时候是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再想想看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这个人是个官，耶稣基督是个木匠，他是个少年人，我想耶稣就年纪也不大，大概是30出头。这个人在街上，我想他应该是提着衣服跑，因为那时候衣服是个长的，假如你就这样跑，大概有可能会踩到。他大概提着衣服跑，而且跑到耶稣面前，不管旁边有多少人，他是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按照我们刚刚读路加福音第18章说，这个人是一个官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是个官，是个少年人，是有健康的人，而且这个人是很有诚意寻求答案的人。更是让我们看得更喜欢他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呢是个正人君子，因为耶稣告诉他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什么？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人几乎是福禄寿三全，品貌道德文章 各方面都好，我甚至敢说这个人也长得相当的俊秀，因为一个人就是其貌不扬，在年纪轻轻要能够飞黄腾达，大概会有点困难。那我想这个人品貌也一定很好，道德很好，身体又健康，又有钱，又当官，又年轻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是福禄寿三全，身体健康，道德文章都好的人。我给他一个名词，这是人工的精品。你能够培养出一个小孩子像这样子，那么你算是相当骄傲的父母了，因为这个小孩子一定是各方面都好，人品、才华、健康、产业各方面都富足。假如是女孩子的话，当然是每个女孩心目中的如意郎君了，我敢这样说。那么这样一个在人世间一个精品，人世间一个最被人称羡的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圣经让我们看见他里面有一个不足。他里面有什么不足呢？他发现他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过去，他发现他所拥有的东西都会消失，他发现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短暂，他午夜梦回，他心中有许多的不满足与恐惧，所以才催逼他跑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你看，道德文章都好的人，他对永生没有把握，道德文章财务钱财名声都有的人，他心中没有满足，这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写照。在他眼光的里面，他应该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是个智慧人。这个人呢，也实在是聪明，也实在应该有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得懂今生的短暂，他想寻找永生，他应该是有智慧的人。但是他有没有得到智慧的人生呢？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他并没有得着，因为圣经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。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事情，为什么这一个人拥有所有人所称羡的东西，在他里面却没有满足呢？你看，有些人有钱财，没有品貌，没有健康；有些人有品貌，有钱财，有健康，但是没有道德；有些人有道德，有品貌，但是没有钱财。人生常常发现，每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十全十满，总是有美中不足。但圣经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，这个年轻人他是十全十美，在人眼光当中是极可被他羡慕的一个人。他成功的早，而且他又有钱财，而且他又有道德，而且他又有健康，这样一个人就是我们人想做的一个人。但是他却指出一个人生真正的缺陷出来，就算你拥有这一切，你仍然不会有满足，你仍然有个虚空的地方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这原因乃是这样子，就像传道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。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传道书告诉我们说，当神在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心里面创造了一个永生，创造一个永恒的地方。在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呢，但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人因为神把个永生放在人的里面，所以人不会因为今生所有的富足而得到满足，因为永生是无限的，今生是有限的。就算你拥有钱财，就算你拥有名位，就算你拥有美貌，就算你拥有人的称羡，但是这里头还是不会有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到底是有限的东西，把一个有限的东西放在一个无限的生命当中，永远是觉得里头还是有个虚空在里面。不管别人说你怎么够了，但你心中还觉得不够，因为你的生命没有跟上帝的生命连结。这就是这个少年人一个写照，在人前他算是十全十美，可在勇士里面，在他心里面内心的深处，他感到自己完完全全缺乏。那么当我读到这个少年人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这少年人真的像一本书，每一篇都很精彩，每一篇都写得很精彩，可是他装订错误。当他装的时候呢，他把次序弄颠倒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精彩的书装订错误，你把书本打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你还是没有办法读懂它。为什么没有办法读懂它呢？因为它没有次序。你会发现很多人，你看起来他是应该可以称羡的，可不晓得为什么他里面没有满足，甚至最后到个地步他堕落了， 或是变成杀人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发现现在报纸上常看见一些大学生做的事情让我们摇头，这个很多人才能挤得进的一个大学，他挤进去了，他却做出了一些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出来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满足。他心里面为什么会没有满足呢？因为他里头没有上帝的生命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个上帝的永生放在人里面，除非人有上帝的生命，人不会有满足。这就是少年人他所发现的一个状况。我们说他没有满足，那么他为什么会没有满足呢？他没有满足的原因乃是因为这样，他犯了几个错误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，我们就以路加福音为准好了。看路加福音的第18章呢，那么就看一件事情。第18章里面他跑来问耶稣，在路加福音18章第18节说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那么我们发现呢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的错误是什么呢？他把做跟永生连在一起。做跟永生，很多时候人认为他可以上天堂，很多人认为他可以承受永远的福乐，是因为他做了好事。这是人犯的第一个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无论如何做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凭着他的行为配得永恒的生命，因为人都是个罪人。人一生的行为当中，只有大错跟小错，只有少犯错跟多犯错的差别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从来不犯错，没有一个人是从来不说谎，也没有从来一个人是永远做好事。人往往在心情好、环境好、顺利的时候做做好事，积积阴德，但是他不会在一个逆境的里面，他会继续做他的好事。他有时候不害人已经是不错了，但是人呢，却会把做跟永生连在一起。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得永生？因为他有上帝的生命，他有永恒的生命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。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靠自己可以完全没有错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只要我们对自己诚实，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从小到大常常有过犯的人，只是我们做的过犯没有人看见，或是我们自己尽量把它忘记而已。假如我们让那些曾经让我们刺痛我们心灵的这些过犯常常留在心中，大概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。生命必须被改变，人才可能承受永生。但这个少年人所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？这少年所犯一个错误，乃是把行为跟生命画上了等号。没有错，有上帝的生命就不会活在罪中，这约翰一书所说的，有上帝的生命就不至于犯罪。但是从表面上的没有犯罪，并不代表你有上帝的生命。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假花，以前的假花很好辨识，现在的科技的发展，现在假花越来越难辨识啊！我就有几个朋友都是先生，他们就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这先生平常下班回来不是看电视就是上电脑，没有时间理太太，太太当然就有点点抱怨。先生有时候良心发现，也觉得应该是帮太太做做事，既然放了假礼拜六在家里面帮太太做做事吧，所以他就给太太清清房子啊，打扫打扫一下了，顺便呢把那些花呢拿到外面浇浇花，让它晒晒太阳哈，不然会枯掉了。这个太太在外面回来看到先生正在浇这些花呢，就说你在做什么？他说啊，我浇浇花啦，花浇浇才有精神才漂亮。太太告诉他，你浇浇花浇浇树做什么？这个树是假树。他先生就说不，这是真的，两个就辩论起来了。后来先生手去摸一摸，再看一看，诶，好像又有点像假的，不过他觉得这个又有点像真的。所以你看现在世界呢，真假已经到一个不分的地步了，人的科技可以到这样地步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，有时候我们分辨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但是没有错，后来他终于看出来了，这棵树呢是个假树，只是做的实在太像真的。我们常在想啊，人生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很多时候外面看起来都很好东西，但是里面事实上是不好的，不是个真的东西，但是做的太像的，我们常常会上当哈。很多人看见这个一生好像都在做好事，讲得很好听，但背后动机呢，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会跟着也会上当，好像一个假花啊，让上当一样。但其实上，我常在想一件事情：要是有人把假花做的也有香味的话，那上当人一定更多了。假如听众当中有人有这个心呢，你们去做一些假花，不但做的要像，而且做到有香味呢，我想你的销路会很好，你可能也赚很多钱，但不要忘了好好奉献做上帝的事工。这是一个我们常讲 做是个表面的，那生命的里面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发现这里面耶稣基督为了对付的他这件事情，耶稣基督看起来好像是给他很多麻烦，但事实上耶稣基督只是要指出他心里面的一个错误而已。耶稣给他讲什么呢？耶稣给他说，22节路加福音18章20节说，耶稣听见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耶稣跟他挑战，好，你说你的善行你从小都遵行了，那么你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，那么我就要问你，假如我今天告诉你把你说的拿出来变卖给穷人来跟从我，是你愿意不愿意呢？这个人就在这样的底下呢，马上露出了他的缺陷出来。为什么？他可以不奸淫，他可以不杀人，他可以不偷盗，他可以不作假见证，他可以孝敬父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富有，他不需要奸淫，他不需要杀人，他为什么要去杀人呢？因为他还有名誉要保持，他也不用偷盗，因为他还富有，为什么还要偷？不帮助人已经是不好了，为什么还需要去偷盗呢？也不需要去做假见证，是不是？孝敬父母有什么困难呢？父母很富有，也没有什么需要拿自己都没有办法过佛的钱去所谓的孝敬父母。他说，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，对他来讲每一件事情都显得很容易。但耶稣现在挑战，你真的是这么有爱的人吗？好，耶稣说，你把你的分给穷人，你来跟从我，你还要吗？这个马上就受到挑战，因为他的善行的背后是轻而易举 的行为，不是需要付上代价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必须记得一件事情，所有的爱都必须有舍弃。你爱一个人，你就愿意为他放下一点东西，放下时间来陪他，来为他做点事。爱里面一定有舍弃，你爱神你一定会舍弃，你会舍弃那些拦阻你到上帝面前来的这所有的事情。所以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有时候我们的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爱神我们就不会把它放下来。所以施洗约翰说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兴盛。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到上帝面前，你因为爱的原因你就舍得下。那么这个年轻人呢，他舍不下，表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并不是爱，而是为了要得好处。所以他来耶稣面前问这件事情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得永生？他只是表面上他有遵行律法，在生命里头他并没有遵行律法，他的遵行没有经过考验。弟兄姊妹，爱主，在顺境当中爱主是比较容易，但在逆境当中要付上代价的时候，你还能够爱主，那才是真正的爱主。在平顺的时候夫妻相爱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容易，当然这个世代一富贵起来反而难，因为各有对外有对象。但是你真正在贫困，正在自己都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还能够爱对方，也是要经得起考验的。我们发现他有什么错误呢？他把守律法就当作良善，他跟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给他讲说，诫命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顺父母。他说，我从小都遵守了。当然我没有办法想象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表情是什么，但是就如我刚刚所说的，他的富有使他守这些律法的时候不是难事。一个人到了没有饭吃，能够不偷盗，很多时候是很难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在受人家欺压没有权势的时候，他能够不杀人，也实在是很难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是个少年的官，他有权势，这个人他是有钱人，他不用偷盗，这个人他不需要去欺骗人，因为他拥有一切。那么他以为守权律法就是良善，他跑来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。我们看见耶稣这样回答也是很奇怪，因为耶稣说，为什么称我是良善？听起来好像耶稣说我不配称为良善，其实耶稣意思不是说我不配称为良善，耶稣是告诉他说，你既然称我良善，难道你知道我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吗？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，你称我是良善，难道你知道我是神吗？耶稣这样的问他，你来向神求永生那就是对的，但假如你来向夫子求永生那就是错的。因为夫子是告诉你律法，夫子是告诉你行为，那神是给你生命的。所以耶稣在第一个里面是想把它矫正过来，你要对你的对象认识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永远的生命。既然你告诉我说做什么，所以耶稣就回答他，从律法上的回答他。这个人回答的时候他说，我从小都遵守的时候，在马可福音记载说，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了，就爱他。所以这个人他有一个错误，是他认为守律法就良善，他不晓得良善的本身是生命的问题，不是律法的问题。 人可以守律法，但是还在神面前是一个不正直的人，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。法利赛人在人面前，在律法里面是守全律法，但事实上他里面呢，却是粉饰的坟墓。好，这个人所犯的第三个错误是什么呢？他虽然羡慕永生，却放不下今生，这是他的一个错误。你看他可以跑来跪在耶稣面前，真的很虔诚的要来求一个永生，当耶稣把永生的答案给他的时候，向他的生命做呼召做挑战的时候，圣经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你看见这里面有多大的差别，他的结果是什么？他结果是热热切切的来，忧忧愁愁的走。多少时候很多人觉得人生无奈，是想追求神，是想遇见神，是想过一个属神的生活，可是当他思想到要付上代价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就像这个少年人一样。这样人生怎么是个智慧的人生呢？这个少年人在人看起来是有智慧的人，但至终因为他对永世的看见不够清楚，他到底还是个愚拙的人。你看人生很多时候就像那个旋转马一样，在游乐场所你可以看到花花绿绿各种颜色的旋转马，小孩子在上面坐，父亲在旁边拍照，很快乐，一个全家福，我们经常看见，对不对？旋转马这样的一个场合也让我们看到一些人生的真理。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像个旋转马，我们是有高有低，上上下下，有音乐伴奏，可是等到音乐停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原地，是不是？这个少年人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说什么呢？到24节，耶稣基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骆驼要穿过那个针眼呢？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我的了解是，这个应该这样来解说，因为在当时候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他们的城门有大门，旁边还有小门，那个小门就叫针眼门。那么一般他们骆驼过的时候，动物呢不让他用正门进去，所以让他用针眼门进去，从侧门进去。那么这个侧门进去的时候，这骆驼怎么进得了呢？因为骆驼一般都是身上背着许许多多的东西，所以他要过那个小门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身上所有东西都脱下来，然后他才进得去。所以骆驼经过针眼门是必须把重担都卸下来，把他背上所背的这些东西全部卸下来才进得去，这才是骆驼经过针眼门。财主进去为什么比较难呢？因为骆驼背着重担，他很想脱下来，脱下来他高高兴让你脱，然后他可以轻轻松松走过去。可是财主呢？财主却不愿意脱下来，所以就比骆驼难呢。因为骆驼愿意脱，财主不愿意脱，财主呢巴不得他抓得更多，所以进那个门就进不过去。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所以才有人听见才会说，那这样神能够得救呢？这么难怎么能够得救呢？耶稣才告诉他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他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对的，没有错，按照人的本相，按照人的自私，人不可能过一个有智慧人生，懂得放下来，但是上帝可以使他有办法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主。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意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个智慧人生不是像在人世间觉得人觉得他聪明的智慧，但在神的眼光当中分得懂今生跟来生，看得清楚生命与行为的相关。我们现在做个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。主啊，你今天借着少年的冠，你来警戒我们。我们虽然在人前好像富足，在神国却是贫穷。我们好像在今生富足，在来生却是完全的灭亡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智慧，看得懂今生，也看得懂永生。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再花一点时间，我们来对智慧的人生的第四讲做一个总结。那么今天我们是用路加福音第18章、马太福音第19章、马可福音第10章少年的冠来做一个例子。这个少年的冠呢，在人前让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他的本身，他不但是少年人，而且他还是个冠，除了他冠之外，他是个非常有钱的人，而且呢他有健康，因为他能够跑，而且他也有 追求真理的心，他也很虔诚，因为他跑来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看见他什么呢？这个人在律法上他也应该是一个道德很好的人，因为耶稣给他讲说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杀人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顺父母，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。所以这个人在人前也应该是蛮好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人间的精品，人间的一个模范，但他里头却有个虚空。为什么他有虚空呢？因为他感到他里头他没有永生的把握。所以这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求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永生。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，他在这里面，他虽然在人前是个聪明人，智人看起来有智慧人，可他对人生里面却缺少了几样的智慧。他有几个搞混的地方。第一个，他把做跟永生连在一起，他以为他能够做什么就能够得到永生，他忘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因行为称义。第二个，他的错误乃是以为守律法就是良善，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，他却不认识耶稣就是神，因为没有个人可以用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第三个，他的错误在哪里呢？他羡慕永生却放不下今生，他羡慕永生能够有福乐，但是他今生呢他放不下，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所以耶稣才讲说，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，富人重担却却不下，所以就难了。但是在人不行，在神却凡事都行。愿神祝福你们，再见。